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来到今天的职涯探险，今天一样是由我就来担任代班主持人。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我觉得超级难的，也就是说重点这三个字念起来就感觉很凶。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们两位同事。首先呢是我们的工程师 Ryan， Hello Ryan。
嗨大家好，我是 Ryan。
还有我们 Content Marketing 的同事 Lian。
Hello， 我是 Lian。
Lian 迫不及待，我还没 cue 你耶
我很怕有一个断点。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说职场关键的其中一个能力，也就是说重点。那为什么说重点很重要呢？大家有遇过哪些情境是让你觉得快要受不了了，对方讲话讲得好长哦，然后或者是很觉得很浪费你的时间，让你希望他赶快说重点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比较常会碰到是真的是逻辑不顺，然后没有抓住时间的人。可能因为他比较从自己的角度或是工作范围内去思考的时候，他就会可能困在自己的一个观点比较久，然后会忽略全团队的观点。那像这种，其实像我以前可能会因为出于礼貌，我不会去提醒他，或是提醒他你重点到底是什么。但其实真的久了，这样的状况会出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这种情形我比较常碰到。
可是好像也不太一定跟说不说重点有关呢，因为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他当下就是在跟你分享他在意的事情，所以其实也是他的重点，只是你对他的期待是更高的，你希望他可以思考的更全面，或者是用不同的维度去思考他要跟你分享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状况的确就像你说，比较常出现在横向沟通的时候，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是上面的人，那可能很难从一些比较全面的观点去思考，那就比较会没有效率。
了解。那 Ryan 有遇过哪些让你觉得很不耐烦的请希望对方说重点的情境呢？
有时候你抓不到重点，他对方想要表达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像当好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那你们听看看。
好，听听看看哦。
我就是之前某一天圣诞节的时候啊，那我跟我的其他朋友，有一些大学的朋友，在古亭的某一间日式料理店吃东西。那去的人那个朋友，其中一个女生 A， 那她有带她男朋友 B， 他们两个人也有去。那他们是在某一次的音乐季认识的，他们是原本不认识，后来发现说原来是大学的同系的同学。然后后来他们、
等一下，同系的同学不认识，
对，
请问那个系是有300个人吗？
100多个，就原本没那么熟，而且还有分 AB 班。然后后来他们又在系学会，又因为办活动，他们又遇到了。所以那我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会想要讲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的怎么了吗？在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就我朋友跟我讲了这么一大堆，可是他后来想说的是那一间日式料理的天妇罗不错吃。但是我听的当下，我会觉得说每个细节是不是都很重要？
哦，对啊，我以为他要讲那对情侣的故事、欸，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在一开始没有那一个架构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东西是我必须要 memorize 的，所以你会 memorize 每一件事情，或是你会专注在你想有兴趣的东西上，但是跟他想表达可能不一样。
但是也许就是对方其实也觉得那对情侣的事情让他很印象深刻，
也是有可能，也是他觉得可能值得分享了。他就是想要把所有的 content 一次灌给你，但是听等会很累
啊，怎么办？
这个在闲聊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闲聊就是一个很轻松自在的。但是如果在工作上就，
可是他不就是在跟你闲聊吗？
对啊，对啊。我是说你不可以在职场用这种方式说话。
OK。了解。那我好奇大家有曾经被别人说过请讲重点吗？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其实有显露出一些不耐烦，他希望你可以讲重点，然后当下的情境是什么？
我觉得一定有耶，而且这种人通常是他时间很有限的人， 那通常要不是主管，要不就是你的老板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也会有遇过别人在就是有点暗示说你没有在讲重点的这种时候，一定有碰到过。所以后来都会去思考说，的确，我就是你在场合之前，你要去思考今天这个会议到底目的是什么，你在对谁讲话，设想对方想或是不想要听到什么，可能比较能够避免在会议中很尴尬的被提醒说你现在没在重点上。
嗯，那 Ryan 有吗？还是你都准备很好，没有被别人打断过？
我是没有被人家直接说过要讲重点，可是有些时候会发现说讲到一半，对方的表情有一点变。然后我就想说我讲的东西是不是他不想听到，他想听到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去重新去想说他想要知道什么，他是不是不想知道这些更细节的东西，他比较想知道大方向的东西，然后就会往那边去修正这样。
我其实才在前几天有一个让我觉得蛮不开心的一个沟通经验，然后也是对方希望我讲重点的经验。然后那个沟通的情境是我当下遇到了一个困扰，然后我想要跟他反映，但是其实我想要解决的不只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我觉得他从前前后后带给我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困扰。可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不是那种会很明确的表达出我的情绪的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当下的表达其实也是以问题导向，就是来跟这个人讨论。那对方呢，我觉得一来是我接受，就是我给他的资讯本来就没有很正确，然后二来是他可能也很忙吧，所以他其实当下就是也很执着的想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下他就有不断的问我好几句话说，那你希望我怎么做？那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就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当下心里最直觉的想法就是我希望你全部拿去做，我什么都不想管。对，可是我又觉得这样子的回应很情绪化，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边的沟通没有在一个点上。然后沟通完之后，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蛮挫败的。然后另外就是在可能大家都很常遇到的一些比较团体的情境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加入了一个冗长的会议，然后就会有人一直在那边大叹气，或者是一直看手表，或者是坐在椅子上然后一直转来转去那一种，就是你可以从他的各种反应呢，他的肢体语言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太耐烦。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刚好是那个会议里面正在讲的那个人，就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我们再回到说你遇到了一个你觉得他表达很冗长，你希望他可以加快速度或者是讲重点的人，你们会打断对方吗？会的话会如何打断呢？
因为像我的话，其实我也是不会太直接的人，我会比较偏向巧妙的抓一些空档然后切入来打断他。
请跟我们分享如何巧妙。
所以有点难，假设他今天是一个讲话不会呼吸或断气，就不是断气，就是没有一个停顿的人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偏有点难，就是打断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像内部开会这个情境，就真的还蛮适合提出来讲，因为尤其是当讨论的项目是还很发散或是一些初期的概念的时候，很可能这种时候大家就会意见不一，然后会议时间就会被无限延长，而且可能大家都会以为自己在讲重点，但其实很多都不是重点，然后就会可能还是有时候甚至会有火药味飘出来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时候，我觉得真的会需要互相提醒说，有人出来提醒说现在重点到底应该讨论什么，所以会有必须打断或是反驳别人的时候。然后这种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技巧要抓，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讨人厌，就是说好像你讲的都才是重点，就即便说你今天想要反驳一个人的观点，你可能也不要为了效率就马上切入你想讲的，就你可能要开头一两句话你要延续对方在讲的，就是说表达你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的考量，我能理解你说的哪部分是为了什么什么，那会不会有机会，或者是还是说有可能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
我觉得在会议当中如果听到这种 就是他其实可能是好意，就是他想要加快讨论进度，或是他觉得这一个讨论真的太冗长的人，可是当他如果说出说那个不是重点就会让你觉得好啊好啊，那就都给你讲啊，就开干嘛开会呢，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就是我觉得那种表达的那个用词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虽然说他可能其实没有说真的想要很反驳你的意思，他只是想要就是把讨论主轴拉回来，但是有没有让那些就是踊跃参与讨论提出想法的人觉得他的想法是有被听进去的，虽然说最后不一定会采纳，所以这个沟通也是蛮巧妙的。
没错，就是你可能要避免讲一些不是不对，这些都不是重点这种话，即便你没有想要攻击对方的意思，但是人性是很脆弱的，所以对方还是可能会感受到就是有点受伤这样子。
没错，尤其是如果今天讲出这个话的角色是可能主管阶级或是比较资深或是上层的人，就可能会让刚加入的同事或者是相对来说经历没有那么多的同事觉得他被指责了，但是其实可能对方也只是想要把就是讨论主轴拉回来而已。
我们产品团队在开会的时候也是说，只要有人讲的东西比较发散，比较不是我们讨论的主轴的时候，就会有人去制止他，去主导这个方向可是我们也会也不是说直接打断说啊，你这个讲的不是重点，我们也会像李恩提到的一样，一开始先去认同，去说哦，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也认同你的看法，不过我现在比较想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提出一个用提问的方式去问他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去把话题转折到你想要讨论的东西上面。
那我好奇说，就是产品团队在有这样子的讨论情境的时候有固定的角色吗？比如说通常都是谁在把话题拉回来，还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
首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的人通常是我们的 PM， 不过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识说我们这个会议我们就专注在我们需要有所有人在场的议题上面。那如果想讨论更细节的东西不需要所有人在场，那你们在自己私下约时间私下讨论这样子。
哦，对对， 这其实也带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讨论或者是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就如果他一刚开始就是一个希望邀请大家来发想天马行空来丢出点子的会议，那可能就不需要说很急着要把大家拉回主轴，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创意的激荡嘛。可是如果它就是一个要下决定的会议，就是其实前期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需要的资料都已经收集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应该要在一个框架里面去做决定做讨论，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再有太多发散的idea 加进来，或是太多的意见加进来。然后你刚提到那个也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很大型的会议，就参加的人非常多，那是不是其实基本上来说不需要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么多细节，那该知道细节的人他可能就另外再用文件去知道这些细节，或者是另外再有其他的会议来补充这些细节，而不是全部在那个大型的会议里面让大家一起花时间去理解那些细节。
对，我觉得彩涵说的很好，就是
职涯探险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我叫彩涵
真的吗？
谢谢，
那这段要剪掉
哦，不用了不用，没有什么好剪的
那我重来。我觉得就说的很好
谢谢。
软体开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封装，那英文叫做 encapsulation， 这意思就是说把不要的细节藏起来。举例来说，我们平常用手机的时候啊，一般使用者只需要知道说我要怎么装 app， 怎么拍照，这种基本的操作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说它底层作业系统的原理是什么，那个是要开发 app 的人才需要知道的细节。但是开发 app 的人也不需要知道说哦，这个萤幕的触控面板它的是用什么做的，是什么原理，那个又是手机制造商的细节。所以我想说的是，你针对你是不同的角色，你会专注在不同的点，你需要的资讯跟不需要的资讯都不一样。那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在讨论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也必须适当的把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给隐藏起来。这样子才有更多的心力专注在需要讨论的事情上面。
但我觉得在行销团队的日常工作中好像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以整理上来说，大家会需要去整理最完整的资讯，然后反而是让要看的那个人自己去筛选他要看什么。还说李燕有什么补充吗？我们是在同一个团队里面。
我觉得情境不同啦，就是就讲的比较偏向是内部沟通。
Oh.
那假设因为我觉得做产品跟做行销可能有个类似的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自己的 TA 是谁，我们的用户是谁，所以当你在产生你的重点资讯之前，你要去思考为什么要产生这一段话，你是为谁为什么场合而产生，那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精炼出你的重点来。所以可能你需要具备一些嗅觉，去知道你沟通的对象他想听什么，他会怎么思考，他好奇什么。
了解了解。我想到我刚刚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如果在一个会议或是一个讨论中发现这个人开始发散了，或者是他开始去在自己的意识流里面去丢出他的想法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跟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达成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它有什么样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它有哪些关联性，就是我会就是丢出这个问句请他自己去想，就是他现在丢的这个 idea 或是丢的这个想法跟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的关联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就是如果有关联的话，然后他可以说明出一些我也觉得蛮有说服力的，那就收获了一个新的点子，其实也不错。那这就可以避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就如果你很强硬的打断别人说你说的都不是重点，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对，那就是相比于这样强硬的沟通，对方应该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那如果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他发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提供给他一个算是讯号，就是他正在 提出一些可能对于这个讨论不是特别有帮助的资讯。对，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对方来说会是比较就是软性的，让他自己去理出这一个结论。虽然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适合，但是这是我的方法，所以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再请两位来分享一些以时间为单位讨论看看，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面你们会怎么样去整理你们想要传达出的资讯。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有一个事情想要找一个人讨论，然后他跟你说哦，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或是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或是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那你们会怎么样去运用就是不同的时间维度里面去传达你们的资讯，然后得到你们想要的结论。
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对谈型的沟通场合，我觉得真的要假设一般人的专注力不会太久，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本书讲的，就是它叫做讲重点高效能人士必备的72条说话基本功。
72条不少不少。
对72，但有个我这边萃取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说人只有45秒到1分半的资讯接收的专注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偏蛮短的时间。那我也可以举一个我之前碰过的案例，就是我在之前的公司遇到的啦，就是我们是第一次跟外部的一位讲师要约线上会议，然后他本身是做企业内训的讲师，那因为他也算是有点位高权重的人，所以我就前一天准备一份超完整的 deck， 然后准备跟他分享，但其实我大概才讲了一分钟就被他打断了。那我就后来就回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可能当时的确没有对他做太事前的对于这个人的研究，就因为他平常的身份是企业讲师嘛，所以他平常自己的习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可能80%到90%，那其他时候都是别人在听他讲话，所以这是他平常的讲话习惯。那他的讲话风格可能是比较偏跳跃式思考，他喜欢即兴的讨论。那即便那今天这场会议是我要说服他和我们公司合作，我也不能期待说主讲者就会是我自己，就是这是不等同于的这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建议在沟通之前先对这个人做多一点调查，就是他平常是什么样的风格，习惯怎么样思考跟对话。
但是有时候沟通的对象真的就是陌生的对象。
没错，所以就是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你可能要有一些small talk， 或者是前面跟他多聊聊，就是观察他的说话的方式这样子。
哦，了解。
我们跟人家讨论事情都是为了跟他沟通，然后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嘛，那事情都有前因跟后果，那我会看 我大概有多少时间，如果时间很少，我会先讲后果 impact 是什么， result 是什么，或是我们需要采取哪些 action。 然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会补上最前面的那个是什么原因来要这件事。那如果又有更充裕的时间，我会再补足中间的那些串接起来的细节。这样做这件事情能带给什么正面的影响，或是有哪些负面的疑虑，或是说我们还要现在要采取哪些行动。
嗯，
对，像是说啊，请你帮我盖这个合约的章啊。
嗯，
那如果更多时间说啊， 这是为了什么事情，所以有这个合约，
嗯，
所以 要请你盖这个章。
哦，了解。嗯，这好像跟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前几天遇到的那个例子很像，因为对方就一直问我说你希望我做什么他想要我给他一个行动。
对，
但是其实我想要跟他讨论的是就是前因后果这样子。啊，好啦，就没在同一个频率上但是我刚刚想到就是有一个最近蛮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面试的情境。然后因为面试的时候在面试之前你会准备要在 presentation 里面讲的一些简报嘛，然后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大家可能更常遇到的一个提案的情境，就你在一个提案之前你会需要去准备相关的资料。然后我发现其实如果你有在正式的这个会议或是正式的这个提案之前把这个简报提供给对方，其实会蛮有帮助的。虽然说对方他不一定会全部都看完或者是很仔细的去看，可是有时候对方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资讯，所以他在这个会议或是在这个提案的当下，他可以比较完整的知道说你全部总共要讲哪些重点，然后各个重点它的占比是多少。所以有时候他可以在这个会议里面主动的跟你说，诶，其实哪些资讯我觉得你的简报提写的蛮清楚的，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就你不需要在那个当下再重新讲一次。所以他可能就会针对他特别有兴趣的点再多问你一些，可能是你简报写的比较简略，或者是他真的就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想要问很多的细节。所以我觉得事先提供资料给对方会是一个蛮好的做法。虽然说我再重复说一次，就是对方不一定会完整的看完，可是我觉得至少就是你会很确定知道说这些资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都已经自己先想过了，就比较不会在传达也就是口说的当下会有资讯过多散漫或者是彼此逻辑不连贯这样子的问题。就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是你要去当那个传达资讯的人的话，可以透过书面的方式先整理好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文件或是简报都可以，其实对自己厘清思绪真的还蛮有帮助的。
我觉得就说得很好。
欸，你不能一直讲这句欸，我觉得以后找你来录音我不能一直讲话，就我要放空白让你讲。
好， 我有一些想讲的。
好啊，
就我觉得说在讨论事情之前你先给对方建立一个完整的架构是一件蛮有帮助的事情，因为对方就会可以预期到说，哦，你会讲什么东西，然后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他会专注在他有兴趣的地方。他不会说，因为他如果你没有提供这些架构的话，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会把每一个细节都 pick up 起来。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得他就相当的耗能，因为他会一边去 pick up 所有的细节，然后一边想说这个重要吗？这个是我想听的吗？你想说什么？然后就脑袋会一直想这些有的没的。
欸，对，有道理耶。
嗯，
而且有可能你会发现他抓的重点跟你抓的不一样。
对对
对，
他在乎的点可能跟你也不一样。那你一开始就先把那个架构提供出来的话，那他就知道说他自己在哪里，你在哪里，就不会说什么在迷失在一个森林里面他就专注在他想看的东西这样。
嗯，了解。虽然说就算你事先提供给他书面资料，他也可能跟你抓不同的重点。
对，不过
但是
没关系，
至少就是在那个就是口说的那个谈话的当下，你可以很快的观察出他对哪些项目特别有兴趣。
对对对，
哪些特别没有。
对，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引，知道说认知落差是在什么地方。
嗯，没错没错。
就是扣合大家现在讲到的，我觉得我有一个也是算技巧可以分享嘛，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PREP 沟通技巧这个东西。就是 PREP 它代表四个词，就是 Point, Reason, Example, Point。 就是一开始的 Point 是你先把结论讲出来，那 Reason 就是，就像刚刚提到的， 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他今天为什么需要听这个东西，这个要怎么 relate to 这个沟通对象。那 example 就是针对场景，那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适合在什么时候执行等等的，可以具体的说明。那 point 就是再重申一次你的结论跟论点，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逻辑。但当然如果说每一次沟通讲重点都要套这个逻辑，其实有点太刻意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平常回顾或是检视自己在今天会议上的表现啊，或是今天在跟谁讨论沟通的时候，到底讲的好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去思考自己讲重点的状态是不是在一个好的方向上面，这样子。而且 PRP 它不是说比方说今天半小时的会议我就照这个顺序就进行这样一次，它比较像是一个循环的 cycle， 就是你可能一个五分钟的论述你就包含了两次到三次之类的 PRP， 你可以自行的去分配应用，这样子。
可是五分钟以内包含两次到三次，是就我好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一不断的循环。
因为人的就是专注力很有限嘛，就是45到 1.5 分钟，45秒到 1.5 分钟是一个范围，那可能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要给他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再进到下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可能在理解资讯上也会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
了解，就是说无论你是在讲你的论点或者是讲理由或者是举例子都不适合太长，就是你必须要这一个回圈嘛，就是你刚刚说论点理由
举例
跟
论点，
对，就是这四个要是比较动态的，让它常常出现，让对方是有比较多算是资讯上面的刺激嘛，就是不会停留在特定的一个阶段太久，然后最后就失去注意力。
对，就是这是一个逻辑啦，只是说见人说人话嘛，所以当然你也要看他当下的反应跟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多补充某部分多一点，这样子动态调整。
了解。刚刚亨利有像用文字向大家补充，就其实刚李燕提到的这个 PREP 的这个沟通方式，其实在我们之前蛮久以前的一集读书会德国式逻辑陈述法里面也有提到相关的概念。
我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假设你今天在准备的是一个比较偏向单向式的沟通，就是你要在可能五分钟啊八分钟之内很单向式的把你的资讯输出的时候，那以下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你必须 100% 讲重点的案例，或是就是说你可以去参考的，比方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新创的 Demo Day Pitching，然后你可以以比较成功或有规模的公司去看他们的 pitch， 因为简单来说他们就是要在五到八分钟之内把超级多重点资讯都讲完，包含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定位、他们的市场痛点、实际应用场景、客户是谁、市场规模、商业模式，然后你的 value proposition 等等的，就你在五到八分钟之内你要让台下的人很快的觉得你的东西很迷人，而且跟他有关，然后很吸引人。其实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像我在我之前的公司有时候也必须要参与就是上台这样讲这样的 demo day pitching， 然后这种事前准备其实我都会自己在家真的是排练好几次，然后你会发现一定会超时，那这时候你就要很真的是用就大力大胆的去把你的东西做删减。对，你就不要怕觉得有些精华会不会没有讲到，这种时候你可能要换个立场去想，那所以底下的观众听你讲了一句话他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还是其实有些资讯你可以就放在 QA 啊，或是你就放在你的简报或是其他时候台下私聊也可以传递的出去，这样。
这真的是一个蛮极端的例子。
对，这是非常极端，就 100% 你一秒都不能有差距，因为可能他们通常五分钟八分钟他就会按铃，那你就会被就是立刻打断这样子。
对，不过大家在删除这些就大胆删除这些重点的时候也可能要同步留意有没有把脉络也删掉了，万一就是只剩下重点然后彼此之间是串联不起来，或者是对方看不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个重点会导致于下一个重点，那反而就是一个适得其反的过程。
对，所以这种时候很可以用 PREP 去检视你的简报、你的 pitch deck。
对，或者是找一个 不熟，不是不熟的朋友，就是他对于你要讲的这个题目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请他帮你听听看，他有没有听得懂你五到八分钟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真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表达，其实你不需要运用太多艰涩词汇或是术语，就是你用很平易近人的方式，你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去说服人，我觉得那就是最厉害的。
嗯，就前阵子我在跟一位行销的同事在讨论我们之前一起做的一个专案，然后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的速度没有跟上他的速度，所以导致于就是给他造成了一些困扰。
速度是什么？
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专案要做三件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跟我有高度相关，但是我在蛮晚的时候才给他回馈，所以虽然说他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些回馈，并且就是根据我的回馈去改了第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对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前阵子就跟他聊过这件事情，然后他当时给我的回应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他并不是觉得我的回馈不重要，而是他当时跟我说因为在那个时间上他已经专注在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所以对于他来说第一件事情是否有需要再很执着的从95分提升到100分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当时就对于他的这个回应还蛮印象深刻。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对或错，只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双方心里在乎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好重要哦，因为我是负责这件事情，也不是说负责，就是我有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很认真的把它做好，但是对于这位同事来说第一件事情他已经在他的时间内跟他的能力范围内他已经做到95分了，那他就觉得他更应该要花他的时间精力在第二件跟第三件可能还在零分十分的事情上面。对，我觉得这个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所以有点像是说协作的步调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就是广义的沟通啦，虽然说不在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可能当下的沟通这个例子上。所以呢，总结今天的讨论，我觉得说话没重点的三步心法，就是透过哪三个心法让你说话更有重点。第一个就是不要急，不要急于把所有的资讯都丢给对方，而且是在没有整理过的状况下丢给对方，因为对方抓的重点可能会跟你抓的重点不一样，你们就会耗费更多时间在对焦彼此在意的重点上面。那第二个是不要贪心，如同刚刚李燕讲的那个 demo day 的例子，或者是像刚刚 Ryan 讲的那个封装的例子，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接收所有的资讯，所以今天会需要透过你想要沟通的这个对象去筛选他会有兴趣跟对于这个沟通有帮助的资讯让他知道。那第三个应该是最好理解的，就是不要紧张，不要因为你要去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可能是你的主管或者是任何你不太熟悉的人，所以就很紧张的丢出很多资讯，或者是很紧张的丢不出任何资讯，都有可能让你们的沟通是呈现一个没有重点的状态。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节目最后呢，也不要错过每集必备的你问我答时间。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向我们提问的，或者是想要听我们在每周的单集讨论的主题邀约的来宾，都欢迎在节目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填写向我们回馈，也欢迎私讯职涯探险的 IG 小老鼠 kgrismay1.life。 那我们就下次的职涯探险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集的你问我答，我是 Joe。
我是 Claire。
我们收到了一位叫做 Phoebe 的听众来信，然后他的问题非常的简短，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他的问题是说、同事卫生习惯不好要怎么跟他说，这也太难了吧。
哦，这好像很尴尬耶。
就是我觉得我收集到所有你问我答的题目里面我觉得最难回答的一个，这个我说实在我自己没有什么答案。
哦，这个 Phoebe 有说是哪一种卫生习惯不好吗？
哦，对，他还有附注说就是这位同事他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可能会有没有在洗头，或者是说比较油油的状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一点，可谓是公共危机，是说就是这位同事上完厕所之后不会洗手。你那个抽一口气好真实哦。
突然很想请那个什么营运部门的人说，你可以贴一张贴纸写说如厕后请洗手
像在学校一样，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是没有想到说上班进到职场之后还会需要有这种提醒，就是很震撼，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讲，因为这种话题怎么提都感觉不是很有礼貌。
对啊，我只有说，因为我在疫情过后身上都会带干洗手或者是酒精，然后我就会带着在我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用，那我当下也会问我同桌的朋友说，诶，你们要不要用啊，然后就大家都用一下，所以我可以确保是在我吃饭的那个当下所有的人的手都是干净的
就是只能小范围内确认这样子。
对啊，但是如果日常我要接过可能不卫生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诶，我前几天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贴文，就这个发文的人就说，如果你要送一个人体香膏怎么送比较有礼貌，但是他并没有说就是他要送的这个人有任何身体味道的困扰，他只是说他要送一个人体香膏然后下面就有人回他说，那你就在同时送他一个泡面，他就会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我就想说好好笑好，对不起，但并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算是有洁癖的人吧，就如果以光谱上来说是偏向有洁癖的人，我真的也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跟一个我觉得有点脏的人说他有点脏，我这真的很伤人。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就我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旁边坐一个我觉得他的卫生习惯会让我有一点点无法接受的同事，说实在话人家没有到真的很脏，他可能就只是说他的水壶会很多天不洗，然后或者是说他会把用完的卫生纸留在桌上，就这种其实是蛮小的，但是我就会觉得有点点不舒服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把我跟他之间就是隔很多东西就是我会很介意他的东西跑来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非常消极的抵抗。但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也许是一个解法，是你可以假装在跟他抱怨别人，然后他看他会不会有意识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指桑骂槐一下
就是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假设我旁边这个同事叫 A 好了，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脏的这位同事然后我有个很熟的同事叫 B 好了，是那种我可以跟他讲就是有点政治不正确话的那种关系的程度然后我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我就有一次遇到 B 同事，我就稍微跟他算是抱怨吧，跟他就是树洞一下说我觉得 A 同事带给我的这个困扰，但是我也知道说其实 A 同事他并没有到真的很脏，可能只是我自己就是标准很高，然后就是容不下别人这样子。结果我很意外的是这位 B 同事他听完我描述说我觉得 A 同事的哪些行为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B 同事就跟我说，哈，可是其实我也会这样诶
他就自省了，
他说我也会把卫生纸留在桌上不丢诶，所以我们那个部门的同事有时候会以为我还没有回家然后我就想说当然我没有在骂他，我也没有觉得他脏可是我就发现说那也许有机会是透过这种就是假装在讲别人但其实在讲你自己的方法，让他知道说我可能在觉得你很脏，
有点小小的警示意味。
但是这个就是需要靠就是这位 A 同事他自己是不是很敏锐可以听得出来
我发现卫生纸留在桌上那位朋友的同事也是蛮敏锐的，他用观察卫生纸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回家了，
就是代表说卫生纸要丢掉才能回家这个是普世价值。好啊，没有啦，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就是延伸有点好奇的就是说，不知道对于一般的卫生习惯的人来说，有洁癖的人会不会其实也对他们有困扰。我有一次蛮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跟亨利的位置是坐在一起嘛，就我们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有一次他拿他的手机要给我看某个东西，我接过他的手机看完之后，我还给他之后，我很自然的拿起我桌上的酒精喷我自己的手，然后在喷的当下我就突然意识到这样感觉好像很没有礼貌，就我在别人面前就是拿了他的东西然后还他之后又自己消毒，那我是不是很明显就是觉得他脏然后但我当下就是有点错过那个 moment 就是提出我的这一个不好意思 会有这个反射动作，是因为我对于某些手机壳的材质会觉得很有，怎么说，很有异物感，就是它是
黏黏的吗？
对，比较黏黏湿湿的那种材质。嗯嗯，我就会觉得摸完之后会觉得有一种摸到东西会需要去擦一下手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当下是因为这样子就很自然的就是喷手消毒的这个反应，然后我就把这个字型的想法写在我的现实动态上面，结果亨利竟然回我说，诶，我也是这个样子诶。然后我就想说，诶，本人回我了，那我不如就趁机忏悔一下。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就是在说你，然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印象深刻，就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洁癖的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很怕别人会觉得你在嫌他脏。
我也会有一点这些犹豫的时刻，像是我都会在因为学校的桌子啊或者是公司的桌子是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嘛，我在使用桌子之前很会很想要喷一下我的桌子然后再开始使用，但我都会左顾右看一下，我会怕别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太
夸张了，
对啊，
哪有那么脏，
哪会因为坐在一个桌子上就生病。但是就好像疫情之后养成的习惯，就是我都会先擦一擦再坐下。
哦，原来如此，这是你每天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情。
对，
哦，我是自己在公共运输上，如果说可能有摸到把手或什么，都会很习惯想要喷酒精。可是我都会想说，我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在那边喷东西，会不会旁人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虽然自己很清楚知道那是酒精，然后可能疫情过后，大家也会 default 说别人在喷东西可能就是酒精。可是毕竟彼此都是陌生人，就怎么会知道你今天不是遇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人，所以我都会想说，好，我酒精要非常低调的喷，我就会像就是明明是喷雾瓶，可是我会像挤乳一样，就是挤在我的手里面，就是不会让它散出去，或是不会让它有那个声音，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那么密闭的车厢里面喷酒精，好像可能对别人来说也会是一种打扰。
哦，对啊，这是洁癖的人的困扰。
对，洁癖的人其实有困扰。我觉得自己的洁癖好像是越长大之后，尤其是搬出来住，就是离开宿舍生活之后，有越来越严重，然后有时候会随着可能生活比较忙碌或什么，会又会松一点，但整体来说是一个偏洁癖的人。所以遇到一些我觉得卫生习惯好像跟我不太一样的人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困扰，但是也知道说有时候自己的一些洁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想要嫌弃对方的意思，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容易会感觉在嫌别人脏，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可能在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跟人相处的应对之道。
嗯，没错，那希望这个以指桑骂槐的方式有稍微帮助到这位投稿的 Phoebe 听众。
感觉指桑骂槐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结尾但真的很困难，就是如果各位听众你们对于这一题有任何解法，也欢迎跟我们说好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同事脏脏的，你要怎么跟他讲
很困难耶，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到这边结束了。说实在蛮感谢 Phoebe 提出这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我们自己也想了很久，但还是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所以很期待大家投稿你们的答案。欢迎在这一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和我们回馈你的想法，当然也很欢迎直接到科技职涯或者是职涯探险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提出你的建议。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